娘，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祝弟兄姊妹节日快乐。那么，在这一个特别的属灵的节期，那么我们来到神的圣殿中，非常的值得我们来聆听他自己的话语。那么神的话语，它记在圣经之上。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3:1-25，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甚可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路来的原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尸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求主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分辨你自己的声音，好叫我们信而顺服，单单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声音之中，我们被各种各样的声音所包围着，有权威的命令，有专家的建议，也有朋友的忠告。那么在属灵的道路上呢，我们也常常是这样说的，生命影响生命。我们人生的方向往往会受到我们身边的人的影响。那么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之中呢，你被谁影响了呢？你又影响了谁呢？那么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告诉我们犹大神人的悲剧。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同样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警示。一位曾经行过神迹的先知，当面斥责君王的勇士，为何最终他却倒在了一顿饭的谎言之中呢？那么在这伯特利的路上，我们要究竟如何来分辨你自己生命之中的杂音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谁影响了你。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个大段，第一大段一到十节，敬畏顺从的影响；第二大段十一到十九节，错误悖逆的影响；第三大段二十到二十五节，致命毁灭的影响。我们进入第一大段，敬畏顺从的影响。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有一个背景，因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他年老的时候，他不专心跟从耶和华，他敬拜偶像，那么所以神就对他说，我要将你的国从你的手中夺回。那么就是从所罗门儿子的手中把这一个国夺回来，并且把十个支派呢赐给拿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那么只留两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那么这一个耶罗波安呢，他是大有才能的人，是神所拣选的。那么神就借着先知亚西亚应许他说，只要你遵行我的道，那么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的仆人大卫那样，那么我就与你什么同在，并且我要建立你的家。但是按照律法，以色列人啊，每年是有三次要上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神的。所以耶罗波安啊，他心里就很不安，他非常害怕这一个国仍然会归于大卫的家。因此耶罗波安他就私立这个祭坛，并且他塑造了两个金牛犊，一只就是安在伯特利，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故事所发生的地点，那么另一只呢，它是安在了但，一南一北非常的便利，为的就是要阻止百姓按照律法上耶路撒冷敬拜神，所以这就叫百姓呢陷在了罪中。耶罗波安他把丘坛设在伯特利，是经过精心筹划的。伯特利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翻译出来呢，它是神的家，并且呢，它就在你往耶路撒冷去朝圣的必经之路。所以耶罗波安他就效法亚伦，他不仅效法亚伦，而且他一下还弄出了两只的金牛犊。那么关于金牛犊的解释啊，有许许多多，但是直到如今没有人能够解释的清楚和明白。耶罗波安呢，他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神的律法不可以敬拜偶像，然而他为着自己的利益呢，他明知故犯，他投机取巧，他说，我们不是敬拜金牛犊，我们乃是敬拜耶和华真神，因为这个金牛犊只不过是神的坐骑而已啊。那么耶和华呢，他是坐在这一个金牛犊的背上，你们看不见他。那么正如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历史留给我们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学到教训。就好比我们在你学生年代哈，回回考我们回回错，以色列人呢他也一样，神的百姓从来就没有从亚伦金牛犊的历史之中学到教训，依然在敬拜金牛犊。那么在第一节这里呢，有一个词，那时，那时英文不是这样翻译的，英文翻译成什么 Behold 看哪，那么其实这才是原文的意思，叫我们要留心看这一个特定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那么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什么？那时，那么就是指在前面一章那一章的末了，耶罗波安他干了什么事情呢？他私自将8月15号设定为节期，那么他也不顾神的定规，神定规说只有利未人，不仅只有利未人，而且只能是亚伦的家才能做祭司来献祭。那么耶罗波安呢，他是明知故犯，他不仅非法筑坛， 而且私定节期，并且他还把不属于利未人的繁民立为祭司。那么表面上呢，筑坛献祭守节，哇，这多么符合圣经的行为啊。但是实际上呢，他却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来崇拜，他敬拜金牛犊而非真神。那么神就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差遣一个神人从犹大赶到伯特利，并且要赶在他在祭坛献祭之前的那个时辰来审判耶罗伯安。那么这一个神人当然是指着他是属神的人，他是一位特别亲近神的人，他与神有直接的那一个交流和沟通，他是作为神的先知，他常常来领受和传讲神的话语。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与后面出场的那一位老先知做个对比，我们就称他为小先知。那么从犹大的耶路撒冷到以色列的伯特利大约有十几公里的路程，你花个4到5个小时就可以走到那里。所以呢，你要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赶到伯特利去办，你当天起一个大早赶个来回，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神为了表达对拜偶像的愤怒，就差遣了犹大的小先知到耶罗波安那里指出他所犯的罪行。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小先知他领了神的命令，一大早赶到伯特利，并且正好就赶在耶罗波安要献祭之前来宣告神的审判，而且耶罗波安也正要烧香。那么在第一节这里啊，还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奉耶和华的命。奉耶和华的命，我们的中文有不同的翻译，有的时候它会翻译成凭着耶和华的话语。如果你读英文的圣经的话，它是一目了然，非常清晰，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那么在本章的圣经里面，它一共出现了7次。所以我们看见故事的一开篇就叫我们要特别的留心来留意神他自己的话语，并且呢，神的话语是我们绝对要顺服的，因为这是我们分辨是非的根基。2-3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我们看见第二节这里立马就重申了，小先知呢，他是奉耶和华的命指着祭坛来说预言。我们看见这一位小先知，他没有指着耶罗波安或者他指着神的百姓来呼喊，反而他是指着祭坛在那里宣告说，坛啊坛啊，所以就表明说神的这一个审判，他的宣告 不是仅仅对着耶罗波安说的，他乃是对着所有拜偶像的人说的。那么这个预言它有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地方，就是他指名道姓地指出说，在大卫的家中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可见呢，小先知所说的这一个预言就具有极其深远而且非常长远的那一个永恒的意义。从所罗门王去世开始，以色列国就一分为二。那么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小先知所说预言的这一个起点。那么到约西亚王发现律法书，然后进行宗教改革，预言成就之时，那么足足过了300多年。在这个300多年的时间里面呢，北国以色列从来就没有离开耶罗波安的罪恶。那么南国呢，南国的犹大，他因着大卫之约的缘故，大卫之约就是神借着先知拿单应许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所以神他是无条件的来纪念自己所立的约。你看见所罗门，你看见以色列人这样的败坏，他无条件的守自己的约，他祝福他自己的子民。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犹大的历史啊，他有4次的属灵复兴。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前3次的属灵复兴啊，包括了亚萨王，包括了约沙法王，包括了西西家王，是吧？以色列人他除去了各种各样的偶像，但是呢，唯独留着金牛犊还在那里摆。直到约西亚王，就是最后一次，也是第4次的复兴。那么在这一个漫长的历史当中，神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才是以色列人最完全最彻底的复兴。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不仅除去了所有的偶像，甚至他们把所有的拜金牛犊的祭坛、虚假的敬拜都给销毁了。所以我们看见说，犹大他每一次的复兴，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回归律法书，回到神的话语。这也是我们属灵生命能够得到复兴，能够得到成长的那一个根基。那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啊，300年的历史可是我们好几代人的更替啊，那么足以让我们忘记一个无名小先知的预言。我们人的话语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在历史的尘埃中就消失了。但是呢，如果是神的话语，哪怕是3个世纪过去了，仍然是字字惊雷。它让我们看见说，神的话语是准确无误的，神定准的审判的时间是不会更改的。同时这叫我们看见说，你的人生绝对不是一场意外。既然神能够跨越世纪 他筹算君王的路径，那么你我的名字呢，也在耶和华神他的心中，他要看顾你我的生命。在圣经中另外还有一个预言也是指名道姓的，那就是后来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预言。他的预言是说到波斯王古列的事迹，明确指出了古列王下令重建圣殿、释放俘虏的事情。那么这一个预言它奇特的地方在于，当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不是波斯帝国在那里称王称霸，乃是什么？巴比伦帝国呢？巴比伦帝国它如旭日东升，甚至连它的巅峰时刻都还没到。那么那个时候的波斯，哇，真的是一个无名小国啊！神竟然会预先指定一个尚未出生的君王，在150年以后，作为他拯救以色列人的工具。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约西亚王他是以色列人王，古列王他是外邦人的王，所以这两个预言他共同的来见证了，无论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是耶和华神在做我们人类历史的主宰。然后小先知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个将要来的约西亚王他要做的事情，将那些假先知、假祭司杀在坛上，把人的骨头烧在坛上。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一个祭坛啊是污秽的，不是圣洁的，是虚假的敬拜。那么你怎么知道小先知说的话是真的呢？所以神就同时给你一个预兆说，你这个坛必破裂，灰呢必倾洒，说明这个坛的破裂啊是非常的大，它不是只是裂个缝而已啊，它的破裂呢会以至于坛里面的那个灰被倾洒出来。那么根据利未记的记载，献祭的圣灰啊你不能随便处理的，它必须由祭司小心的来清理。首先呢要把它收集起来放在坛旁，然后呢再把它搬到洁净的地方存放。那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兆头的目的是告诉我们，这个坛是灰化的，它惹神的愤怒，神说我要打碎这个祭坛，要将里面污秽的灰倾洒，这是神的心意。第四到第五节，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居然有人胆敢当面指责他，于是他就伸出手命令说，拿住他吧。可是当他的手一伸出去哦，马上就枯干了，僵硬了，不能弯回来，并且瞬间他就瘫痪在那里动弹不得，他停在了祭坛的上方。那么这一幕就叫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得 真真切切哦。所以这一个神迹呢，很明显是神的干预，证明小先知所说的话是出于神的权柄。就算你是不可一世的君王，你也必须服从神的命令。此外呢，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真先知，他的凭据是什么？凭据就是他说的话被应验了。谈破裂挥情洒，是任何人都无法反驳的神迹。神就借着这样的预兆来证明说，这一位小先知就是我差遣的，并且再一次的重申，小先知是奉耶和华的命说预言。第六到第七节，王对神说，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原了。王的手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意，我也必给你赏赐。其实耶罗波安他心里非常清楚，他所拜的金牛犊根本就不管用，因为这本来就是他自己搞出来的私意崇拜嘛。所以他就求小先知说，求你为我祷告啊，求你的神耶和华，求你的神的恩典来医治我。所以我们看见说，耶罗波安他其实他是认识神的人，他懂得说要来求神的恩典，来求神的怜悯。这叫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丰盛，他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神明明知道耶罗波安他会悖逆到底，可是神他仍然听了小先知的祷告，再给耶罗波安一次悔改的机会。但是王呢，企图贿赂小先知，他看见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对小先知说，你同我一起回去吃饭吧，可以加添心力，然后我也可以给你赏赐，那么借此什么操控神。他想让百姓错误的以为神已经原谅他了，神已经悦纳他了，因此他就可以巩固自己的政权。虽然耶罗波安他亲身经历了这一个神迹奇事，他也经历到神的警告，但是他却因为自身的利益，他心里更加的刚硬顽梗，执迷不悟，结果呢，就招来了全家的灭顶之灾。第八到十节，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那么小先知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皇宫分一半给我，我都不会和你一起回去的。那么这就叫我们看见说，小先知他的信心是何等的坚固啊！ 就算你把半壁江山给我，就算我们平分天下，我都不干，我都不会与你一同坐席。并且他特别再一次强调说，我是凭着耶和华的话来这样和你说的，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原路回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的命令是非常的简单而且明了，但是对于神的百姓来说呢，神的命令就具有非常深远的含义。吃饭喝水乃是我们身体的需要，它表明了不可因着你肉体的需要而失去你超然的身份，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不能因此而使自己的见证被打折扣了。因为一同吃饭嘛，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的表示。神不喜悦我们与不信的人，我们与拜偶像的人一同坐席。这不是一个禁令，乃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乃是属灵的隔离，表达了神对伯特利虚假祭坛的这一个完全的弃绝。并且神呢，也特意要让百姓知道，他已经完全的弃绝了耶罗波安。如果小先知他接纳王的招待和馈赠，那么就等于说先知他赞同王邪恶的行径，这对于小先知的使命来说就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那么不可从你的原路回来，这是表明了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不要墨守成规，应当要时时仰望神的带领，在圣灵的带领之中持续的跟神有一个生命的交通。所以我们才看见说，小先知他不顾自己的生死，完成了神所交托的使命，并且他还遵守了神的命令，这是因为他敬虔顺服的结果。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错误悖逆的影响。第十一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这一位老先知他就住在伯特利，耶罗波安所做的一切事情也就在他的眼前，然而他却没有看见耶罗波安所做的事情就是犯罪，所以他不能替神说话，神也没有用着他来宣告神的审判，反而是叫远道而来的犹大的小先知来传讲神的信息，表明了小先知他是与神在生命上有那一个连结，他有从神而来的亮光，他看见了耶罗波安的按照私意崇拜的那一个罪行，那一个罪恶是讨神愤怒的，他把真神当作假神来拜。所以小先知他就能被神所使用，老先知呢，他是趋于完全，他妥协了真理， 并没有指责耶罗波安的罪。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的亮光、过去的经验、成就的阅历，都不能引领我们现在的路。我们在神面前的路，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应该是活泼的，是新鲜的，跟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们看见说，老先知的孩子们把事情的经过来向他汇报，虽然老先知没有直接的去参加金牛犊的敬拜，但是呢，老先知他住在伯特利，他保持沉默，还让自己的孩子们，当然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他的学生们去参加了敬拜，那么无论如何，这就等同于他自己参与了偶像的敬拜，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第十二到十四节，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说，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伯特利的地理位置，它是在中部山地的中心，所以它的交通是四通八达，因此老先知就问自己的孩子们说，小先知走的是哪一条路呢？那么因为小先知的言行是特别的让人震撼，所以老先知的孩子们就特别的留意他的行踪，并且把他走的路告诉给老先知。那么很明显啊，小先知是走路的，因为在原文走哪一条路，他就告诉我们他是走路的。并且呢，我们知道小先知他是不肯接受耶罗波安王的馈赠的，所以他肯定是怎么来怎么回去，他还是走路回家。那么老先知就做了一个决定，立马去追赶，所以他就骑上驴追了上去，正好就遇到小先知坐在橡树底下休息。那么橡树呢，因为它是高大挺拔，所以呢，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啊，它就成为非常明显的一个路标。那么你知道伯特利啊，它就是神的家嘛，那么这里不仅有当年雅各非常著名的天梯的印象，因为天梯就在伯特利嘛，啊，那么也有那非常出名的非常著名的橡树，就是亚伦巴谷，翻译出来呢就是流泪的橡树。那么在橡树在圣经当中它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它就是说指着一个人会被神所纪念，并且在神的同在中呢，它可以重新得力的地方。同时这样一棵橡树，它也是预表着在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十字路口。如果我是小先知，我当然也选在橡树底下好乘凉嘛，好休息，重新得力，然后再赶路。第十五到十七节，老先知对他说， 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明明知道神禁止小先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却仍然提出邀请。那么他的动机啊，就让人非常的费解。可能他自己在伯特利天天吃吃喝喝，那为什么连吃顿饭都不行呢？他对罪已经麻木不仁，他早已见怪不怪。我们不是也是如此的天天吃吃喝喝吗？那么他的邀请到底是出于好奇呢，还是出于仰慕呢？又或者说，老先知是因为羡慕嫉妒恨，听说小先知得了神的话语，而且这么勇敢的在君王的面前他斥责耶罗伯安，他就存心要引诱他犯罪。然而我们看见小先知非常清楚自己的原则，他再一次的重申自己的根据乃是耶和华的话语，他直截了当的谢绝了老先知的邀请，并且明确说明，我不能与你回家一同吃喝。第十八到十九节，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家，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老先知他执意的邀请小先知，甚至是明知故犯，用谎言来欺骗小先知，为自己的罪孽找借口，将自己的错误合理化。老先知声称啊，自己和小先知是一样的，他也是耶和华的先知哦，装扮成光明的天使，竟然也像小先知那样宣称自己是受了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却在传讲与神的命令相反的信息，并且这个信息呢，正好体恤了小先知此时此刻身体上的疲乏，正中下怀他当前的需要。那么作为一个年轻的先知，叫他当面指出老先知的谎言，公开指责老先知的罪行，并非是一件轻省容易的事情哦。正如魔鬼撒旦在旷野用神的话语来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不同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用神的话语战胜了仇敌，叫我们清楚地看见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不要以为只有小先知才会犯如此的疏忽， 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常常疏忽了与神的沟通吗？又有多少次我们不肯按照自己所得的亮光来生活呢？特别要警醒，警惕那些打着神的旗号却违背圣经的教导，不要用别人的属灵经验来取代了神已经明确显明的旨意。要懂得绝对的服从神的话语，这是非常的必要。不是只说你自己想听的话，乃是要说你真实需要听的话。当你有神清楚的命令以后，你就要特别的谨慎小心的来遵行，不要把别人的启示当成了你自己的启示，不要把别人的属灵经验、把别人的属灵经历看成是你自己的。因着别人的经验，你更改了自己所得的启示和当走的道路，这是非常危险的。让我们单单的学习来仰望神他自己的话语，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致命毁灭的影响。第20-22节，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还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小先知一再地宣称自己不能接受邀请，乃是因为有神的命令。当他面对看似属灵的劝告时，小先知竟然无视神的警告，他明知故犯，陷入了诱惑之中。神呢？反而借着老先知的口来责备他不遵守神的命令，将要受到的神严厉的审判和刑罚。那么这真是非常讽刺的时刻，说谎的老先知竟然说出真实的预言。我们看见小先知他不为完全忠心宣告神的审判，同时呢，他也拒绝了王的威逼利诱，却没能抵挡住老先知貌似属灵的宽宏。当我们自己呢，我们面对朋友的忠告，我们是否也只看重我们自身的需要和安逸呢？还是说你要遵行神的话语？当有声音要你体贴自己的时候，我们总要小心分辨，到底这是出于神的呢，还是出于人的？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回到你自己的家乡，要客死他乡。我们中国人也有叶落归根的观念，犹太人呢，同样也非常看重死后能够安葬在自己家族的墓地之中。可是如今的小先知，他却失去了这一项的权利。第23-25节，吃喝完了， 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婢女，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呢，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老先知觉得在小先知的事情上自己是有责任的，那么就因着这一个愧疚，他就为小先知婢女，好让他赶余下的路回犹大。随后就有几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第一件就是狮子把小先知给咬死了，不但咬死了，没有吃他。第二件，狮子没有咬驴嘞，而且呢，我们看见更奇妙的是第三件事情，驴和狮子竟然一起站在狮身旁边。那么我们就看见说，不吃肉的狮子，不逃跑的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呢。这一个视觉上的冲击力就将其中的信息给带出来，表明了这是神的审判临到了小先知的身上。那么从路人来看见这一个景象以后，到老先知闻讯赶来收尸，那么这一个时间肯定不会太短。那么在这一个不算短的时间里，有一个很反常的狮子，他不但不吃肉，他反而呢，他守护在狮身旁边，可以让小先知免受其他食腐动物的侵扰，并且驴呢还站在狮子的面前不逃跑。那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乃是神精准的审判，绝非意外事故。并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本应该听命顺服的小先知，他却违背了神的命令；本应该受惊逃跑的女，反而却安稳守护在自己的主人身旁。这叫我们看见说，女的不离不弃，反衬出小先知对神那个命令的半途而废。那么当老先知对小先知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俩并不知道这个刑罚竟然会来得如此的急速，而且会以如此超自然的方式出现。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动物的自然反应嘛，所有的事情都非巧合，为的就是要显明连狮子和驴万事万物都听命于神，神的百姓啊，你们为何不听呢？神的仆人小先知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仅仅是吃了顿饭而已哦，他就受到了如此严厉的审判，这完全就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老先知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严重的结果，不顺服的代价竟然叫小先知付出生命的代价，表明了神对罪的态度 是绝不姑息的。那么以色列人呢？他如此的悖逆，离弃神，敬拜偶像，必定他要临到更可怕、更重的刑罚。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对神的公义并不是很完全的了解，我们不认识神的公义，就使我们轻看了神的愤怒，以至于我们对罪的估量太轻太轻。任何形式的妥协所带来致命的后果，是那一个无法挽回的缺口，那一个破口是你无法挽回的。正如这一位无名的小先知，因为一时的软弱，死于狮子的口，他倒在了伯特利。虽然伯特利这个字面的意思是神的家，其实它里面那一个属灵的光景已经显明了神对伯特利的彻底的一个弃绝。小先知宣告了有关祭坛的预言，同时他也说明了神对他自己的禁令。如今呢，小先知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而遭到刑罚，反过来就证实了他所说的预言乃是真实可靠的，他的资讯乃是从神而来的。同时这也是对我们如今进行一个警戒，最终影响你的命运不是那些欺骗你的人，乃是你自己对神命令的轻忽。好，我们用两三分钟做一个总结。我们看见这里有三位明知故犯的人，如果你继续读圣经，你就会看见他们的结局。第一位，耶罗波安，明明有神话语的应许，有先知的警戒，枯守护园的经历，明明知道自己的国乃是蒙耶和华所赐，却偏要做自己心中的王。正如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也是蒙神所赐，可是我们却不肯让耶和华在我们心中作王，不肯让耶和华在我们的生命中作主，使得呢，我们自己的家陷在罪恶之中，以至于全家都被从地上除灭了。第二位，老先知，明明知道神的律法和典章不可敬拜偶像，却因为畏惧完全，妥协真理，虽然身处伯特利，却不敢向王进言。可能呢，他曾经也被神所使用过，如今呢，却被神弃之不用。不过，因着他心中的那一个悔改，因着他对神的信靠，因此300年后，他有幸与小先知一起蒙神保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慈爱，他的慈爱伴随着我们直到永永远远。第三位，神人小先知，他战胜了君王，却输给了饭局。他明明知道神的禁令，不可吃，不可喝，不可原路返回，却因体贴肉体的软弱，踏进了一顿饭的坟墓， 虽然小先知的肉身死了，但是300年后呢，我们看见约西亚王对他的敬意，这就表明了神仍然纪念小先知他作为先知的职分，叫我们看见说神在审判之中仍为我们存留恩典。我们虽然有过，但是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怜悯和恩待我们，他将荣耀冠冕为我们存留。破裂的祭坛，王枯干的手臂，违背耶和华命令横死的先知，就让我们看见说神唯一的目的就是向我们呼唤他自己的百姓，叫我们要明白悖逆的道路最终的结局只有痛苦和死亡，只有神的话语才是我们唯一的祝福。你是信而顺服呢，还是明知故犯，就决定了你我人生那一个永远的结局。圣灵透过神的话语所发出的那一个呼唤，在历世历代之中，他在寻找蒙拣选的灵魂，甚至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看来都不可能被选中的人来传扬神的话语。但愿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单单的被神的话所影响，单单的叫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愿神祝福你。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你祝福你自己的儿女，帮助我们持守真道，跑尽当跑的路，直到与你面对面。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门。